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京都手艺人，编著，樱花编辑事务所，朗读者，大夏。基田打野，世会，京漆器。使用漆的工艺可上溯至神文时代，涉及的材料非常广。随着茶道的兴盛，京漆器工艺逐渐达到鼎盛。漆器遍布以中国等漆原料产地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使用日本漆的工艺享誉世界，英语 Japan 便指的是漆器。漆器制作可分为木材加工、涂漆、装饰三大类。从古至今，漆工艺一直采用产业分工制，工序多达20余种。世会是漆器装饰中的技法之一，据称源自奈良时代。作为使用金银粉装饰花鸟风月等纹样的技法，世会仅依靠指尖的轻微抖动控制金银粉准确而地道的呈现。此次我们探访了常年从业的世会师基田打野的工坊。始于曾祖父的家业，基田是世会手艺的第四代传人。当年曾祖父从邻近的滋贺县来到京都从事世会工作，最初着手的便是贵金属的加工。那还是战前，祖父与父亲、伯父及两三个弟子共4-5人一起工作。战争爆发后，工坊也曾接受过制作用来存放勋章的漆盒的委托。这一区域原本是为普通民众日常使用的木碗、茶碗等用品进行世会加工的街区。京都寓所的附近有不少制作高级漆器的手艺人，但我们这里不做茶道等用途的高级器具，都是些普通百姓的东西，基田说。战后，工坊里的业务主要集中于制作家纹的世会工艺品，主要用于广盖、柱扇等。坊间甚至一度有这样的共识，要做家纹的话，不去找基田不行。基田本没有从事世会工艺的打算，在大学学的也是经济，直到毕业了也没有想过要继承家业，而是进入了当地一家银行就职。或许考入大学本身就有点不打算从事家业的意思了。基田升入大学时，世会的工作还没有那么繁忙，甚至因为太清闲，让人不禁担心这门手艺会不会就此荒废。与周边从事漆艺的同行交流时，大家也流露了同样的忧虑。基田入职银行后不久，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有时到了无法工作的程度。于是基田开始回家帮忙。晚上7点工作结束后，回家吃个晚饭，8点坐到工作台前帮2-3个小时忙。特别是临近交货期，父亲由于身体状况欠佳，手工迟缓，积攒下大量的工作时，基田无法放任不管，只好代为处理。丢舍不下，下班后到家，东西就在那儿了，都是还没完工的东西，就在眼前，躲也躲不掉，一副你看着办吧的态度和气氛。因为都是些第二天必须交工的任务，不知不觉中世会的工作逐渐繁忙起来。之前亏本的生意也开始赚钱了，那时我才决定了继承家业。从事家业或许还比银行工作的收入多些呢。不仅是收入的变化，基田自身也开始转变对工作的想法。我开始思考将来， 即便在银行，能否开心地做下去也是个问题。当时年过三十成为分行行长的大有人在，之后持续工作直至退休结束是能够一眼看到底的。另一方面，这边的工作可一直持续到死，无论昼夜都可按照自己的进度支配时间，更加自由。辞去银行工作向分行行长报告时，行长觉得基田非常可惜。基田告诉我们，像这样的地方一旦辞职后再想回来几乎不可能，所以才说可惜吧。随后他向父亲报告已经辞掉了银行的工作，父亲听后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也没说什么，但他应该稍稍安心了吧，虽然没说什么，但能感受到那种气氛。那年吉田24岁。从家文到花案，基田正式学习世绘是从前往工业试验场跟随世绘艺术家研修开始，每周一次往返，持续了一年。老师是艺术家，也教学家文以外的设计及技法，用世绘作画时会教授怎样一片一片表现花瓣之类。当时的学徒都是些父母辈从事世绘的人，基础略知一二，老师学生双方都很轻松。在此之前，我做的多是些广概的家文，多亏当时学习了花案设计，才能逐渐从家文世绘向花案世绘转变。学习花案世绘的同时，基田也从父亲那里学习家文世绘的制作。与其说是父亲教，不如说是在父亲工作时远远地看着，因为父亲从没有手把手的传授。就这样工作了近三年，父亲身体日渐衰弱，逐渐离开了工作台，两年后撒手人寰。后来在基田生病住院期间，花案世绘的技法帮了他大忙。当时刚兴起丝网印刷技术，家文世绘变得可以用丝网廉价的量产，而基田的业务一般集中在图案复杂的器物和定制品上。出院回家后受丝网印刷冲击，他的工作量逐渐减少。此前硬撑着搞坏了身体，现在反倒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作为世绘师，我想要做更多的事情，家文没有自己施展的余地，相比花案世绘更考验手艺人的技艺，所以才有机会。家文的工作量减少的同时，佛具相关的工作开始逐渐多了起来，都是些书写牌位文字的工作。结果广概上描绘家文减少的工作量增加到了佛具的工作上，繁忙依旧。此生的心愿，世绘的难度在于拿捏分寸。从图案绘制开始，先勾画边线，再进行填充，撒上金银粉。涂撒细小的金银粉要与填充隔开一段时间，若马上进行，漆的粘着度太高，容易粘着过多粉粒。相反，若隔开时间过长，则会不易粘着，但研磨时粉粒容易脱落。粗粒金粉用于粉筒试绘时需异常谨慎，面积大的部分处理起来非常辛苦，用力过度则无法持久。习惯了倒也好，练习一个月也可能胜任，只是品质就不好说了。试绘是在木质表面上漆后，轻撒金银粉末， 细磨至金灰银灰显现的工艺。球形颗粒的粉末被研磨成半球形，因而熠熠生辉。粗制颗粒适宜用木炭研磨，而质地细腻的粉末最初要用手细磨。工作时很难达到完美，只有不断的积极改善来提升。虽然达不到完美很不好受，但以此为目标就能有所成就。虽不会有终点，也无法做到极致，但我却想不断靠近，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基田从事诗会体会出的醍醐滋味。工作时抛却杂念，因为是留存于世的作品，绝不能丢人。基田认为江户时代制的漆器是最高杰作，那是因为大明的御用诗会师不用为时间与金钱所扰，可以专注于手艺。现在已经没法花费那么多精力和财力慢工细活了，如果可以没有时间金钱的限制，随心所欲的创作，那我真想尝试做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世绘作品上不留手艺人的名字，自己经手的世绘工艺品也都作为商品被出售。因此不管是出自父亲之手还是我的作品，手边都没有存货。所以哪怕留一件也好，我想为自己为家人做一件留作纪念的作品。死之前至少在世上留下一件毫无悔恨的作品。
你好呀，许久没收过信了吧。一个人的书房现开启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常常想信多好啊，可以慢慢的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再慢慢的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意，只有听了才知晓。当伍迪·艾伦收到许久不回信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又装载了多少生命凝聚的希望。信虽简短却意味深长。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让文字化作声音，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那个瞬间，一同感动大笑或者流泪。
白先勇作为著名作家，他从不掩饰自己同性的身份。树犹如此这篇文章便是悼念自己的网友王国祥。当时有位叫做阿青的朋友写信给白先勇，倾诉自己同性身份的苦恼。白先勇写下这封信，以他的人生观察和体验给年轻人一些提示，勇敢地接受自己不平常的命运。本周五晚八点，你将会在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的声音邮局里收到白先勇写给阿青的一封信。我是沐风，为你朗读。